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间，让我们可以用诗歌敬拜他，借着讲道信息去学习他的话语。当你遇到困难，你会怎样行呢？急忙找朋友商量解决的方案，还是用人的聪明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呢？诗篇77篇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启示，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在患难之日，在生死关头，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神。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诗歌，歌名是《我要纪念耶和华》。
难道主会丢弃我，永远不再施恩惠？难道上主的恩典已经窒息，他的应许又废弃？难道神发怒不停，忘记看回首他恩赐？我便说这是我的忧虑，至高者的右手已改变。我要纪念耶和华一切作为，我要纪念他以往的启示，我要思想他心意，也要默念他的作为。想你，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是奇妙的神。难道主会丢弃我，永远不再施恩惠？难道上主的恩典已经窒息，他的应许又废弃？难道神发怒不停，忘记看回首他恩赐？我便说这是我的忧虑，至高者的右手已改变。我要纪念耶和华纪念他以往的启示，我要思想他心意，也要默念他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圣洁，没有别的神为那像你，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是奇妙的神。 能在列邦之中彰显了你的大能，永邦的救赎之名，哦，你是新启示的神。我要纪念耶和华一切作为，我要纪念他以往大启示，我要是向他心意，也要默念他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圣洁，没有别的神为那像你，你是新启示的神，你是奇妙的神。纪念耶和华一切作为，我要纪念他以往大启示，我要是向他心意，也要默念他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圣洁，没有别的神为他像你，是新启示的神，你是奇妙的神。是向他心意，也要默念他的作为。我要纪念耶和华一切作为，我要纪念他以往大启示，我要是向他心意，也要默念他的作为。神为那像你，你是新启示的神，你是奇妙的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约翰一书重点教导基督徒要彼此相爱，同时间约翰一书也多次提醒基督徒要小心错谬的教导。到底错谬的教导跟追求彼此相爱有什么关联呢？是不是所有错谬的教导都不会教导人彼此相爱呢？我们如何才能够分辨错谬的教导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尼马可牧师的《约翰一书》信息系列的第六讲，题目是《神就是爱》。
今天我们会继续看约翰一书，我们要看的经文是 约翰一书四章第七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十节。这里说道：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在这段经文中，其中有一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第八节的下半节。第八节的下半节说到，因为神就是爱。很多人都曾经听过这节经文，它也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这节经文是非常的独特，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描绘神。我要大家留意就是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不是形容神有爱心那么简单。神的确有爱心，但是形容神有爱心跟形容神就是爱，两者有天渊之别。比如说，我们会说某某弟兄有爱心，但是绝不会说某某弟兄就是爱。你有没有看到圣经形容神就是能力，或者形容神就是智慧？似乎没有。当然，神是有能力，有智慧，但圣经却没有称神就是能力，或者就是智慧。圣经的确有用形容词去描绘神，比如说，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这些都是在形容神的素质，但不是直接说神就是圣洁，或者神就是公义。所以我说，这节经文是非常的独特。使徒约翰称神就是爱，就等于说神就是爱的化身。这样子形容神的确是非常的独特。使徒约翰不是在谈论神有爱心，或者神爱我们，他是在向我们介绍神的本性。神的本性就是爱，这是多么重要的信息。你明白神有爱心和神就是爱的区别了吗？约翰不是在谈论神如何爱我们，他不是在谈论神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他是在谈论神的本性。行动和本性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一个人不论多坏，即使是无恶不作的人，也会用行动来向他们的家人、女朋友、情妇等等表达他的爱。但有爱的行动并不代表说这个人就有爱心，更谈不上他就是爱了。本性和行动是有很大的区别，行动不能证明我们的本性，但是你的本性如何，必然会显明在你所行的事情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掌握清楚。本性和行动是有很大的区别。行动是很容易被人误解的。我认识一位做妻子的，她非常爱自己的丈夫，但是丈夫却常常苦待她，几乎每天都打骂她，她的身上还带有伤痕。虽然她被丈夫虐待，她却没有要求离婚。最后她的丈夫决定要离开她，因为她在外面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女人。 其实妻子老早已经知道丈夫在外边有新欢，你可以想象她是多么的难受。尽管丈夫如此待她，她仍然邀请丈夫离婚之后可以随时再回来。你说这妻子是否很爱她的丈夫？我相信她的确是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但是你必须要分清楚，这不是圣经所说的爱。我们不要将人的爱和神的爱混淆了。人的确是有一定程度上的爱心，但是人的爱往往是自私的。正如有些父母非常疼爱孩子，为了孩子他们什么也愿意干，但是他们对孩子也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孩子将来能够光宗耀祖，至少也能够养儿防老。我认识一个女孩子，为了照顾母亲，她选择了不结婚，她要专心照顾母亲，借此来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难道这不是爱吗？当然是，但这都不是圣经所说的爱。如果你将两者混淆，你会犯很大的错误。正如我刚才说，任何人也会爱人，即便是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他们也深爱自己的家人和孩子。这是否证明他们很有爱心呢？当然不是。大盗张子强干了很多坏事，他绑票打劫无恶不作，但是他却非常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他甚至愿意将隐藏巨款的地点告诉警方，作为见他妻子和儿子的交换条件。他的确是爱他的妻子和儿子，但这不是圣经所说的爱。即使在教会中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发生，有些弟兄姐妹非常喜欢小孩子，他们对小孩子非常有耐心，但是对大人他们就没有这种忍耐和爱心。这不是神的爱，这是人的爱。人的爱就是爱自己喜欢的对象，你喜欢小孩子就爱小孩子，你喜欢青少年就爱青少年。圣经说的爱不是感性的爱。当圣经要求我们爱弟兄姐妹，圣经不是指我们所喜欢的弟兄姐妹，而是任何的弟兄姐妹，不论他们的长相好不好看，文化程度高不高，家庭背景好不好，我们都当爱他们。主耶稣没有给我们选择的余地，他要我们放下人的爱，追求神的爱，彼此相爱，如同主爱我们。主的心意不单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他更要我们将这份爱延伸到所有的人。约翰告诉我们，神就是爱，这是神的本性。神不会只是爱某些人，任何人他都会一视同仁。如果你是老师，你就深有体会这种爱的难度有多高。做老师的经常会接触一些很坏的学生，有些学生不仅坏，还屡劝不改。如果你知道某某人是无药可救的，你还会爱他吗？当然不会。我们关心对方，帮助对方，就是希望对方会改过。如果知道对方是无药可救的，为什么还要帮助他呢？人的爱都是有目的和要求的，所以我们的爱也会因人而变。但是神的爱不是这样的，神是无所不知的，他老早已经知道谁会改变，谁不会改变。对于那些明知故犯永远也不肯悔改的罪人，神还会爱他们吗？圣经给予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神依然会爱他们，他一直爱他们到底。为什么神要爱那些不肯悔改的罪人呢？他明明知道这些人是不会回转，是不能得救的，为什么还要爱他们呢？对我们来说， 爱别人必须要有一个原因或者目的。如果这个目的不能够实现，我们就不会爱对方了。但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他爱我们，因为这就是他的本性。这一点我们从犹大的身上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64节。约翰福音第六章64节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主耶稣从起初已经知道谁不相信他，谁会出卖他。如果你是他，你还会爱这些人吗？你会怎样处理这些人呢？如果你知道有些人永远都不会改变，他们甚至还会出卖你，你还会爱他们吗？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爱犹大，就如同他爱其他十一个门徒一样，无分彼此。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本性的问题。我们的本性不是爱，所以我们的爱是有限，是有条件的。相反的，如果爱是你的本性，你就会爱任何人。你不会因着一些外在的因素就放弃爱对方。对主耶稣来说，爱彼得和爱犹大都是一样的，他爱他们每一个。不论我们如何的改变，也不会影响他对我们的爱，因为这就是他的本性。所以即使到了最后的晚餐，主耶稣也没有放弃犹大。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13章21节。约翰福音13章21节说，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主耶稣知道这是他跟门徒最后的晚餐，之后他就会被犹大出卖，他将要被捕受审，然后钉十字架。所以他明明地对门徒说，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将要出卖他。我希望大家留意主耶稣当时的心情。圣经告诉我们，他心里忧愁。为什么他心里忧愁呢？他是为自己将要被出卖而忧愁吗？很明显，主耶稣是为了犹大而忧愁，因为犹大选择了沉沦，他选择了要出卖耶稣。主耶稣到了最后一刻，还是深爱着犹大，虽然他知道犹大是不会回头的，他还是为犹大忧愁。我们看到，主的爱是不会改变的，即使到了最后一分钟，他还是挂念着犹大。他没有为自己忧愁，反而是为出卖他的人忧愁。这就是约翰一书所说的，神就是爱。爱是神的本性，所以主耶稣只会为别人着想，他甚至爱那些出卖他的人。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这里说到，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谁呢？当然是指基督徒。那么普天下的人就是指非基督徒了，就是那些抗拒神不肯悔改的罪人。约翰告诉我们，主不仅是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也是为了全世界的人。主并不是在我们决定信他之后他才做我们的挽回祭，在我们还没有相信他之前，他已经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做了挽回祭。他不仅爱那些相信他的人，他也爱那些不相信他的人。 如果你曾经帮助过一些不肯接受帮助的人，你就知道这种爱的难度有多高。除非你的本性就是爱，你才能够持之以恒地去爱对方。很多人喜欢问，为什么主耶稣要选择犹大呢？其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我希望你现在已经明白，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主耶稣爱他。虽然由始至终，主耶稣都知道犹大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他对犹大的爱不会因此就打了折扣，因为这就是主耶稣的本性。很多人也会问，为什么神要创造人？既然造了人，为什么又容许魔鬼引诱人犯罪？当人犯了罪之后，神又将人赶出伊甸园，让人受苦，最后又要主耶稣钉十字架来拯救人类。这一切仿佛是神自编自导自演的戏。有些人甚至觉得神似乎是拿人类来做实验，就好像科学家拿白老鼠做实验一样，去测试人类面对罪的试探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这么想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到神就是爱。我们要切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都是非常的深厚。虽然世界上有上亿的人口，但是神对每一个人的爱都是一样的，不论是已经得救的还是不相信他的人，他都会爱我们到底。那些不肯悔改坚持选择走灭亡道路的人，神会为他们忧伤，他不愿意看见我们灭亡。我们的灭亡会令神感到极其的伤痛。神就是爱，这句话是非常的深奥和丰富。它不仅表达了神的爱的长阔高深，更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神的本性。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问另一个问题，既然神是爱，神会爱魔鬼吗？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不会认同魔鬼所做的一切恶事，他甚至憎恶魔鬼的作为，所以神必须要审判他。尽管如此，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神也爱魔鬼。我们必须要明白，魔鬼是一个受造之物，神对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是一视同仁的，因为他的本性就是爱。我这样说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敌人，那么神有没有仇敌呢？神的仇敌是谁呢？当然是魔鬼。如果神教导我们要爱敌人，神岂不是该以身作则吗？如果神不爱敌对他的魔鬼，他凭什么要求我们做一些他自己也不能够做的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约伯记第一章六节。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很多人读到这节经文时，他们不明白神为什么会待魔鬼这么的友善。如果你当时在场，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可能我们都会对魔鬼冷嘲热讽。留意神对魔鬼的态度和说话的语气，他是以一种很友善的态度跟魔鬼谈话。我们千辛万苦地向神祷告，有时候连膝盖都跪得发痛，神也不跟我们说话。但是在约伯记里，我们竟然看到神主动地跟一个大恶魔谈话，真的令人感到又气又恨。新约圣经记载，有一次主耶稣遇到一个被鬼附的人，主耶稣竟然跟在那人里头的鬼谈话，问他叫什么名字， 原来那鬼叫群，因为附在那人身上的是一群的鬼。你能想象神竟然跟一群鬼魔谈话，真是不可思议。在单位里，如果你遇到一些你不喜欢的同事，你肯定会回避对方，不想跟对方谈话。但是神却不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待魔鬼，他没有带着仇恨的态度跟魔鬼谈话。你明白其中的原因吗？这正是因为神的本性就是爱，你不能够在他里头找到一丝的怨恨和不满。当然，在有需要的时候，神会因着要维持公义而审判甚至除灭罪人，他这样做也是出于爱，因为爱是不能够包容不义的。当神对罪采取行动时，他心里是极其悲痛的。创世纪六章告诉我们，当神决定要用洪水来毁灭人类时，他心里非常的忧伤。这就是神的本性，他审判人类不是出于愤恨或者发泄，在他里面只有无尽的爱。他不愿意审判我们，因为他不忍心见我们灭亡，但是我们却偏偏选择灭亡，不肯归向他。你可以想象神有多悲伤吗？我们可以看以西结书18章31节。以西结书18章31节说，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神不愿意看见我们死亡，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肯给神任何机会来爱我们。我们选择偏行己路，以致神没有其他的选择，必须要执行审判。神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才审判我们。你可以说，审判也是神爱我们的证明。另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不毁灭魔鬼？既然魔鬼是无恶不作，也无药可救，为什么神不尽早消灭他，省得他到处危害人？其实，神对魔鬼仍然有一份爱，出于爱，神仍然尊重他。当审判的时候到了，神自然会审判他，神绝对不会出于一时之气而消灭魔鬼。所以我希望借着这几点来帮助大家明白，为什么约翰说神就是爱，为什么神的爱是没有选择性的，是一视同仁的。这一切都是跟神的本性有关。既然神就是爱，爱是神的本性，这一点跟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当然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神的本性就是爱，那么从他所生的人应该都有神的本性。所以约翰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请留意，我们说的是本性，不是素质，因为素质可以慢慢地栽培，但是本性是关乎一个人的内心和本质。约翰说得很清楚，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是神生的，也不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没有神的本性在他里面。神的本性就是爱，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使徒约翰多次告诉我们，神的儿女的重要标记就是跟神有同样的本性，而爱弟兄就是这个本性的具体流露。不少基督徒经常怀疑自己是否重生了，他们想寻求得救的确据。使徒约翰给我们的确据是，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因为爱弟兄就证明我们有神的本性，我们是从神而生的。那些不爱弟兄的仍是死的，他们根本没有经历重生，这就是约翰给我们的指标。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六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六节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这节经文教导我们如何分辨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就是如何分辨真理和错谬。约翰一书的重点是谈论爱，同时间也谈论到错误、说谎、黑暗、敌基督、迷惑等等。这些话题跟彼此相爱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密切的关系。约翰是在提醒我们，在我们学习遵行主的诫命，追求彼此相爱的同时，我们必须要小心，因为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将会阻挡或者误导我们，使我们偏离真理。约翰不断地提醒教会，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假教导四处传播，这些错谬的教导，这些谬妄的灵或者敌基督，目的就是要阻挡我们切实地去遵行主的教导。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留意。什么是谬妄的灵呢？最近我看了一本福音小册子，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有了一点点的领悟。这本福音小册子的内容很短，只有几页。福音小册子当然是为了传福音，教人如何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归向神。小册子也提到了要跟随主耶稣，因为主就是光，所以我们必须要离开自己的罪，跟随耶稣。读完之后感觉还不错，内容也很正确，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到底错误的道理是怎么样的呢？圣经经常提到假教导，究竟什么是假教导呢？那些传播假教导的假教师、假先知，他们又是怎么样的呢？假先知是否会教导人不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恨呢？假教师会不会叫人否认耶稣呢？当然不会，如果他们是这样教导人，他们老早就被人赶出教会了。假先知、假教师绝不会公开教导人犯罪，他们同样会劝导人要悔改，要服从圣经的教导。既然真先知和假先知都是教导人不要犯罪，要相信耶稣，要遵守圣经的教训，那么两者的分别在哪里呢？你明白我想说什么了吗？谬妄的灵跟真理的灵是不容易分辨的。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魔鬼喜欢以光明天使的形象出现，他的使者也会装作是仁义的使者。光明天使会教导你犯罪吗？当然不会，光明天使会教导我们走光明的路，所以真先知和假先知的教导不一定有明显的出入。究竟真与假的真正区别是什么呢？当我读那小册子时，我一边的在思想这个问题。所有的福音小册子都是大同小异，当中会有假教导吗？如果有，我们又如何将它分辨出来呢？那小册子说到主耶稣是光，我们都要跟随他，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要远离罪恶。这些内容都是好的，里头所讲的大致上都正确。那么真和假的区别在哪里呢？ 分别就在于大致上正确，而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唯一的区别就在此。假教导是不会完全否定真理，它甚至会99%与真理吻合。你有没有见过假钞票？真钞和假钞差异有多明显呢？你是否知道今天的假钞的仿真度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有些假钞的仿真度可以高达90%以上，有些超级假美钞，其仿真性连银行的验钞机也分不出来，最后要寄回美国，用最精确的仪器测试，才可以分辨出来。这些假美钞的仿真度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不论它的仿真度有多高，即使是达到 99.9%， 但始终还是一张假钞。真钞和假钞之间的差距可能只是 0.1%。 你明白分辨真与假的难度有多高了吗？那些容易分辨的假教导根本算不得什么，最致命的是那些跟真理非常相近，甚至是 99.9% 相似的假教导，那是最难分辨的。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说过，要非常小心解释圣经，绝不可以用差不多的态度去解释圣经。很多教导看起来大致上正确，最后却演变成假教导，很多错谬的道理就是这样产生的。分辨真和假的要求就是这么的严格，我们绝不可以有一点点的松懈或者妥协。很多基督徒觉得自己的生命还不算太差，大致上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经所要求的不是差不多或者大致上，圣经要求的是完全。大致上即是不完全正确的意思。正如那跟真钞大致上相同的假钞，最终还是假的。真钞必须是百分之百的真实，少于百分之百的都不是真的。当魔鬼化作光明天使时，他绝对不会叫你去打劫、杀人、恨弟兄姐妹，他肯定会用圣经的道理来教训你。他的教导大致上跟圣经的真理一致，但不是百分之百的一致。为什么我不断地强调百分之百呢？因为这就是使徒约翰的强调。我们可以看约翰一书3:16。约翰一书3:16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就是圣经的要求，我们对弟兄的爱必须要完全，绝不是80%，而是100%。圣经没有说只要我们不争吵不争竞，大家和睦共处，这就是彼此相爱了。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的要求是很绝对的，我们爱弟兄必须是没有保留，百分之百的。正如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如此相爱，为弟兄舍命。任何尝试降低或者放松这个要求的教导，都是属于谬妄的灵的教导。我们也可以看第14节。第14节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使徒约翰的话是非常的绝对，如果你没有爱心，你就不是从神而生，你仍然是属魔鬼的。 你还是死的。谬妄的灵会这样跟你说话吗？当然不会。如果你心里没有爱弟兄的心，谬妄的灵会告诉你，他会安慰你说，只要你不恨弟兄，你已经比很多基督徒好多了，你不需要内疚，神会体谅你的软弱。我们可以看第三章的第八节，第三章八节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你是如何看待罪呢？圣经告诉我们，罪不是一些小事，如果你活在罪中，你就是属魔鬼的。圣经的教导是非常的极端，谬妄的灵绝对不会对我们说这么难听的话。很多假先知会对人说，犯罪是很正常的，我们岂不都是罪人吗？如果你犯了罪，只要向神承认就行了，神必然会用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当然，基督徒还是偶尔会不小心犯罪跌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你信了主之后，你还是活在罪中，经常犯罪，那么你可不要自欺，你还是属魔鬼的。但谬妄的灵会对你说，不要紧，只要你还是坚信耶稣，耶稣的宝血会遮盖你。谬妄的灵不会叫你犯罪，但他也不会教导你要完全按照圣经的教导生活，他会告诉你一切只要差不多就行了，不需要太咬文嚼字。这就是谬妄的灵和真理的灵的区别。如果你在真理上妥协或者打了折扣，你就是在传播谎言。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是跟真理很相近，甚至是 99% 相近，就肯定不会有问题。不是的，真理是不可以打折扣的。所以在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神责备假先知说，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了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假先知是否不会理会我们的属灵问题呢？当然不是，他们也关心我们的属灵问题。那么他们跟真先知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于他们是轻轻呼呼随随便便的处理你的问题，而真正神的先知就会很认真很仔细的医治你属灵的疾病。他不会只是处理问题的表面，而是处理问题的根。这可一点都不好受，难怪许多基督徒会被假先知所吸引，因为假先知总是告诉我们平安的信息。如果你犯了罪，他们会叫你跪下来求神饶恕，然后宣布你平安了。我们千万不要被迷惑，圣经说得很清楚，随随便便处理罪的问题是不会有平安的。如果你不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爱弟兄姐妹，你是不会有平安的。时间差不多了，让我们来看最后的一点，就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约翰一书四章九节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我要大家特别留意显明这两个字。神的本性就是爱，但是爱是必须显明出来的。我们不能光说自己有爱心，却没有任何具体爱的行动，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建议将教会分为不同的家庭小组，目的就是为了给大家有机会去学习彼此相爱。在小组里，我们比较容易建立关系，能够更深入的去彼此认识，彼此相交。 要彼此相爱，也需要有机会。这些不同的小组就是提供学习的机会给大家。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只要参加了家庭小组，属灵生命就自然会进步。不是的，除非你立志爱弟兄，并且将爱心实践出来，否则任何的小组对你也不会有益处。可能你不知道该如何去关心别人，这不是问题。只要你已经重生了，你就会有神的性情。只要你肯去爱弟兄，圣灵必然会教导你如何去敏感别人的需要。当我们肯放下自己，留意别人的需要时，我们自然会留意到很多平时没有留意到的需要，那时我们就不愁没有机会关心别人了。我们千万不要用感性去爱弟兄，不要只是关心那些跟自己要好的弟兄。我们在主里的爱是没有选择性的，神安排你在哪里，你就要爱周围的弟兄姐妹。有些人是比较容易爱，有些人的确是比较困难去爱，这是在所难免的，但这不是问题。不论是容易还是困难，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去爱。我不是要大家做一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只是想鼓励大家按照主的教导生活。如果我们都立志遵行主耶稣的诫命，这些小组必然会经历主的祝福，我们就会成为真正属灵的家庭，基督的身体。神丰富的恩典和爱就会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的约翰一书信息系列的第六讲，题目是神就是爱。透过这篇信息，我们能够更具体地认识神的本性，也明白错谬教导的本质。既然神就是爱，我们属神的人都要顺服主耶稣的命令，追求彼此相爱，让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显明。如果我们全心全意顺服主的命令，敌基督和假先知就不能用任何错谬的道理迷惑我们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福音电台.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
求你留心听我的声音，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你面前，我举手祈求如香。
我举手祈求
如香。